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的信息是《罪人的危险》，罗马书第一章。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在处理任何事情之前，我们首先必须要找出事情的原因。比如说，一个人如果病了，那么他必须去看医生。为了找出病状的原因，医生首先会帮他验血、检查等等，之后才能对症下药。在罗马书中，使徒保罗将为我们说明治疗的方法和原因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16和第17节中说明，治疗的方法乃是福音的大能。然后他继续说明治疗的原因。那不论我们是否同意，我们所有人都活在一个罪孽深重的世界里。我们今天的世界正处于道德自由落体之中。我们的生活就像先知在以赛亚书第5章第20节中所说的那样，火灾，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人。但是我们不应该让我们所看到的感到惊讶，因为主耶稣说过，在他再来之前，这个世界就像以前在挪亚的时代。路加福音第17章第26节说，挪亚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的日子也怎么样。创世纪第6章第11节说，上帝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之前，地上已经充满了暴力。这个世界不但像挪亚的日子，也像罗德的日子。路加福音第17章第28节说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耕种又盖造，这些事都是人类正常合理合法的活动。问题乃在于人类只为这些事而活，在他们的思想里没有神的地位，也没有把丝毫的时间留给神，对神的劝告当耳边风。就在他们没有警醒提防想不到的时候，主突然降临。上帝用硫磺火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前，以西结书第16章第49节说，他们心焦气傲，粮食饱足，大享安逸，并没有扶持困苦贫穷的人，而这一切自然导致了严重的不道德行为。这个罪孽深重的世界迫切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因为世人都面临着危险。因此让我们进入今天信息的第一点，神显示了他的愤怒。有些作者说，圣经最引人注目的是，无论是在旧约或是在新约里，都强调了上帝愤怒的真实性和恐怖性。圣经中多次提到上帝的愤怒胜过他的慈爱，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将上帝的愤怒塞进柜子里而误视了他。罗马书第一章第18节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为世上每一个人提供了爱，那些故意不接受的必然要经历他的愤怒。人本来是正义的，但现在他们不再是正义的了。人对上帝的亵渎是对造物主的背信，神的愤怒是神对人类的罪孽和不义的审判，也预示着末世的最终审判。这节经文向我们介绍了上帝愤怒的一方面。在圣经中，我们发现上帝的愤怒至少有四种。那我们来看看第一种，上帝永恒的愤怒。诗篇第9章第17节说， 恶人，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，都必归到阴间。归到阴间是罪人必要去的死亡之地，眼睛尚未看见就被拖走。圣经中的恶人不是一般人眼中的奸淫罪人，上帝认为那些不敬虔却远离上帝 的人都是恶人。这一切 将发生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前，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20章第12到第12节中预见并记下的审判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启示录第20章第12到第14节怎么说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记载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还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那这就是上帝永恒的愤怒。那让我们看看第二种上帝未来的愤怒。启示录第6章到第18章描述了那是在灾难时候上帝将在地上解放的愤怒。然后第三，上帝突如其来的愤怒。雷牧师前阵子看了一部关于威苏威火山爆发和庞贝城在公元79年被毁的纪录片。他说在那座火山喷出的气体吹到庞贝城的城市，那致命的毒气让人们立即窒息而死，然后火山淹埋了整个城市。这件事在未发现之前，甚至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的存在。当考古学家发掘这座城市时，他们发现了一堆含有人骨的灰烬。考古学家将用石膏将骨头磨成样本，就像他们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那上帝为何允许如此残酷的灾难？这可能是因为在挖掘整个城市的时候发现了许多的色情绘画和雕像。第四，让我们来看看上帝弃绝的愤怒，那就是当上帝放弃罪人的时候，上帝突然显示了他的愤怒。但是上帝的愤怒是公义的，神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浅不义的人身上。罗马书第1章第18节说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，因为人类已经观察了神的启示。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外在的认识，而是内在的觉悟，也不是来自理性的审视，而是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启示。罗马书第1章第19节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其实上帝已经向了所有人启示了他自己，这一切可以在他的创造之中看到。 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。神无限的力量，从万物的被造和存在，就可以看出神的永能。这与诗人在诗篇中所宣称的真理是一样的。诗篇第九章第十九章第一节说，诸天说神的荣，述说神的荣耀。然后在诗篇在第九十七章第六节说，诸天表明他的公义。因为上帝在他的创造中的启示，对所有的人都是可见的。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，叫人无可推诿。那第二，接受他的启示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说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你看，通过挪亚和家人在洪水过后从方舟下来时，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了上帝。人通过神所创造的奇迹，认识了上帝的力量和荣耀。他们亲眼目睹了耶和华上帝的圣洁。他从地上毁灭了恶人。当上帝将他们从洪水中拯救出来，并将他们安全地带到亚拉山时，他们已经看到了神奇妙的恩典。他们虽然认识了神，但不久他们的态度开始改变了，因此他们开始藐视神的启示。那在这里，让我们一起注意三件事关于他们的藐视。第一，他们的推却。诗篇第二十九章第二节说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为我们形容他们的态度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，让我们看看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这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。即使他们看到上帝的力量、荣耀、圣洁、恩典，他们还是拒绝认识他。一位作家指出，他们知道上帝是一位守信的神，然而他们却选择不敬拜他，拒绝向他献上感恩的灵祭。他们拒绝的结果，让他们显露自己的堕落。因此，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愚蠢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说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每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声称自己是英明的。哲学家的意思就是热爱智慧的人。事实上，有人把哲学家形容为能找到愿意听他们说话的人。如果你阅读所有世上著名哲学家的书本，你会发现许多毫无价值的猜测。他们并没有把人带到上帝的真理的亮光中，而是把人带到更深的黑暗中。使徒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曾经与雅典的哲学家辩论过， 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九节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。让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怎么说。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，然而尽管有这个令人羞愧的事实，人们不断故意地不要神的结果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说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。一位评论家指出，在人的头脑中，他们认为自己太聪明了，无法相信那位仁慈的上帝。其实他们变得更愚拙，他们在堕落的道路上走得越久，光就越微弱，他们就越少感受到和体验到上帝令人幸福的力量。他们愚蠢的和堕落的结果就在他们的行为上显现出来。人是灵性的存在，因此呢，人总是会寻求一些可以崇拜的东西。因此，一旦一个人否认了上帝的创造和圣经中的启示，他们将被迫寻找其他东西来敬拜。因此，我们发现人的愚蠢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兽、飞禽、走兽、昆虫的样式。诗篇第115章第4到第8节清楚地描述这愚拙的行为。他们的偶像是金的、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却不能摸，有脚却不能走，有喉咙也不能出声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，凡造他的也要如此。换句话说，就像他们的偶像是死的、无生命的物体一样，那些崇拜他们的人在属灵上已经死在他们的罪中。上帝的愤怒是合理的，因为人在创造和圣经中观察，因为人们在创造和圣经中观察了上帝的启示，但他们看不见、看不起和拒绝了上帝所赐的启示。看到了这一点后，我们可能只关注在负面的后果，比方罪的存在和后果。不过，我想通过正面的方式来结束今天的信息。我们不是科学家所谓的大爆炸理论的结果，相反的，我们是由圣洁公义的上帝所造。上帝没有必要深爱我们，但他确实爱我们。上帝没有必要向我们启示他自己，但他确实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。上帝没有必要派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但他确实做到了。上帝没有必要向人类提供永生的礼物，但他确实提供了。所以我们的回应应该是如何？我们是否会确定我们将悔改我们的罪， 来信耶稣基督，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献上爱、赞美和敬拜。让我们低个头来祷告。